徐茂公在两军阵前顺说裴元庆，再看徐三爷马往前蹄，离得不远，把司将带住。吁，无量天尊，对面是裴三公子吗？你是什么人？贫道徐济，徐茂公是也。在魔王驾前称臣，官拜军师之职。阿呸！徐茂公，我说你们点什么好呢？哎，你回头看看，你们瓦岗山是不是乌合之众？我听说你这人是个打板算卦的出身，无非是个江湖术士，骗人钱财，现在居然做了什么护国的军师。那个秦琼无非是县衙的一个马快，抓差办案的，现在居然做了大帅。那个魔王我听说是干什么的，是打闷棍套白狼的，卖过私盐，坐过大牢，是个死囚，听说他是街头的一个无赖呀。可好，跑这做了混世魔王。你再看看你手下碌碌之辈，都是臭要饭的，你们能成得了气候？天兵一到，还不归降，等待何时？莫非等着三公子一锤一个把你们砸扁的不成？这裴元庆说话也太过点。徐三爷一点都不着急，眯缝眼听着。说完没？三公子说完没？贫道也有下情回禀。刚才你说这套词儿，我觉着三公子出自你的嘴，欠妥呀。这不能伤害着我们什么，相反显出你这个人无知，你没知识啊。咱们举个小小的例子，尽人皆知的例子啊。我们这帮人出身低贱，我们是臭要饭的，打板算卦的，卖私盐的，当马快的，占山为王的，是这么回事。难道就我们这种出身就干不了大事吗？就干不了吗？咱举一个例子说，汉高祖刘邦是干嘛的？哎，你知道吧，汉高祖刘邦干什么的？无非寺上一小小的亭长，怎么样啊？芒砀山斩蛇起义，一举成名，创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哪个不知道汉高祖啊？如果论他的出身，小小的一个亭长，他怎么能办这么大事儿？那不也出身低贱吗？再举一个例子说，昭烈帝刘备是干什么的？卖席子的，卖草鞋的，不是一个小买卖人吗？后来如何呢？继承大汉的江山，入主西蜀，那不是一代的名流吗？关羽是干什么的？推车的小买卖人，卖过大枣、瓜果、梨桃，小商小贩。张飞卖肉的，那是个屠户啊，不也一举成名了吗？都成了古今的圣贤了，他们哪个出身显贵啊？都是平民百姓，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如果以出身贵贱论高低，庸人之见啊。三公子，你没读过几本书，你不明白历史啊。哈哈哈哈，真叫贫道可发一笑，此例举不胜举。咱这是战场，不是斗口的地方，咱不必假论这些。哎，即使我们出身低贱，我们都是臭要饭的，但是三公子，我们是一团正气。 我们一团正气，我们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干损阴丧德的事情，我们救济的穷苦百姓。你去问一问瓦岗山周围数百里的老百姓，有一个骂我们的没有？那么相反再比一比，我们魔王是打闷棍套白狼，那是为生活所迫呀，为吃口饱饭的不那么干怎么办呢？那比起你保那皇上杨广得强多少啊？在你眼里那个圣主杨广是个什么东西？那个杨广是十恶不赦，裴元庆听不进去，两国的仇敌水火不相容，立场不一样，能听得进去吗？没等着徐三爷说完，裴元庆是大吼一声：“呸！有道，别往下说了。你跟三爷说这些，跟放屁一样。你就是鼓动是非呀，挑拨离间。我这么跟你说吧，皇上再不好，他是皇上，我是他的臣子。”君为臣纲，我就得效忠我们皇帝陛下呀。尔等就是造反，就是大逆不道，你费什么唇舌呀？拿命来！两柄大锤往一起一碰，啪啦啦啦啦，飞马抡锤是直奔徐茂公。徐三爷点了点头，裴元庆啊，哈哈哈哈，你有后悔的那一天。说着一拨马是回归本队。那位说徐茂公怎么不打两下子？徐茂公是个文人呢、耍嘴皮子可以，动武没门啊，他不会。再者一说，用得着他身手。他回归本队之后刚要传令，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沉不住气了，等等、谁也不准过去，这小子太狂，本魔王收拾收拾他、程咬金亲自催马过去。大伙一看，那这好，哪有皇上亲自出马的？再拦已然不及。程咬金这些日子憋坏了，不乐意做这混世魔王，成天就往那一坐装相，哎，他就有点闹心呐、哪像跟弟兄们在一起打成一片，有说有笑的，多有意思！这玩意儿还得装相。今儿个可来了过瘾的机会了，晃着车轱辘大斧子来到阵前，人家去、姓裴的，认识我老人家吗？裴元庆把马带住，分双锤观看，我心说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电脸朱眉，倒是一团英雄的气概，声音也粗也响亮。你就是程咬金，然姓裴的，刚才你跟我们军师说那话，本魔王全听见了。你张嘴说什么啊？我们这帮人吃老饭的，打板算卦的，当马快的，背死倒昧死言，结黄杠的，拿我们都当土匪了。我告诉你，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就贩卖过私盐，我为这事儿我打死过人，我蹲监坐狱判了死刑，还后来焦天社把我放出来，我全干过。你骂我什么也好，但是裴元庆你听清了，缺德的事儿咱老人家不干，损阴丧德的事儿不干，欺负老百姓的事更不干，比你们那些当官的要强得多得多。 装什么像？你们官场那些人我还不了解吗？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装腔作势啊！你们的心都是黑的，但是你呢，好像跟旁人还不同。我听军师跟我说，你还是一个大大的忠臣，你们爷们还可亲可敬。本魔王和瓦岗的英雄好汉看中你是个人才呀，不忍对你下棋毒手。我说你小子明白不？给你留着情呢，别给脸不要脸。你再能耐，你能赶得上老家伙杨林吗？杨林那资格多老啊，哎，那多少年的能耐了？怎么样，叫我们打的是屁滚尿流？何况你胎毛未退的小娃娃呀！今天本魔王再劝你一句，你要是扔腿下马投降，哎，咱们共创瓦岗，将来得了天下，裂土封毛，你说有多好啊！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看，我让你在我的府下做鬼。呵，程咬金，这能耐啊，是比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你就拿命来敲他，记住。嗯，程咬金那胆子那多大呀，他这招都是玩命的招，一看锤下来了，一不躲二不闪，抡开斧子啊，劈脑袋。裴元庆能耐再大，没见过这招，心说这多好啊，我锤给他砸上了，他给我脑袋也劈开花了，玩命，那我犯得上吗？收锤往上架啊，小鬼踢牙，往后一仰，掏你的耳朵。就这三招把裴三公子弄了一身汗呢，招数真快呀，是马快斧疾。裴元庆心说，这小子还真邪乎，我还真要留神注意，怪不得他当了魔王了。两个人把马匹圈回，再次动手，呸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啊，烧带脚啊，呸脑袋，小鬼踢牙啊，掏耳朵啊，烧带脚。裴元庆一看，反来覆去就这三斧子半呢，啊，不会别的招，这回心里得有底了。反手围攻，双锤夹紧，呼呼刮风，老程架不住了。他那两下哪行啊？程咬金一看不好，嘿，小子，魔王千岁有公务在身，没工夫哄孩子，再见吧，拜起去。裴元庆一琢磨，擒贼先擒王啊，哎，要把他给逮住，瓦岗山就等于倒了一半。不说垮台也差不多少，见着我们大帅跟皇上我也有个交代，我岂能放他逃走，轮锤催马，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刚追了一程，程咬金呢把马又带住了，月等等，哎，你等等，月月，你干什么？我裴元庆啊，你别得理不让人，你别认为魔王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是哄孩子跟你玩玩，哎，我真把绝招拿出来，你六个也白给，用得着我亲自动手吗？我把我们瓦岗山最没能耐的人打发出来跟你比划比划，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来呀，齐国远听旨，造令，赶紧出阵来了。门旗军旗往左右一分，老程闪在一旁，再看队伍的后头是一马飞出，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建大帝呀、是直奔裴元庆。裴元庆那是大将，也怕中埋伏，立马横腿在那等着，不知道程咬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等仰面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他一看呢，出来这个人骑着一匹大黑马，人高马大，马鞍桥这员大将乌金盔，铁锁连环甲，皂罗袍，护背旗，虎头靴。这还不说，那脸蛋子有这么大，肉往下颤颤，刷子眉大官员，阔口咧腮，能有30岁左右，实质上没那么大，他长得老。这全不说，再往掌中观瞧，哎呦，再看这股手中擎着一对这么大的一对双锤，藏明刷亮一对金锤呀、裴三公子一瞅，我的娘，也是使锤的，我这锤才这么大个，他这这么大个，比较起来 我这锤成了孙子辈了。这位是使锤的祖宗，这锤的分量有多沉呢？能有1000斤，能使用1000斤锤的人我还没听说过呀、他得多大的力量，得有万斤的臂力才能降住这双锤呀、怎么那么大的劲儿？当时额角之上这汗就淌下来，他哪里知道出来的正是空锤大将齐国远。您听这名空锤大将，这锤是唬人的，纸糊的。这位闲着吃饱了没事就糊他这锤，锤上刷着金水，刷了一遍又一遍，刷了一遍又一遍。哎，他手艺还挺巧，就这玩意儿在掌中一拿，跟真的一样。再加上那图案也大也唬人，行着这对双锤跟金甲天神相似，没跟他见过面的那非被他吓住不可呀。慢说旁人，这么高的英雄裴三公子战马倒退了数步，哒哒哒哒哒，他晕今天我是有败而无伤，瓦岗山真有能人呐、刚才我还真没注意这人在哪儿待着呢。其实齐国远奉命在门旗后头藏着呢，必要的时候才叫他出来，所以裴三公子没发现。这事两马相遇，他也不行了，说不打了，我叫你吓住了，拨马回营见大帅张大斌，怎么交代呀、没法交代，就得硬着头皮在此应战。最后裴三公子一咬牙，把心一横，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问我呀，天下无敌的英雄，使锤的祖宗齐国远是也，扎扎扎，小辈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我老人家要生了气，一锤连人带马，我把你砸到地里头去，儿哪里走，龙锤便砸。裴三公子能耐再大，不敢拿双锤接人家的锤呀、差得太悬殊了。哎呀，死马往旁边一闪，齐国远指锤走空，横扫一锤。这三公子一拨马又躲开了，再看齐国远就占了上风了。齐国远心里高兴，这人真好使唤。要这么好使啊，我将来胡锤再胡大点儿， 那就更绝妙了。左一锤，右一锤，是频频发动进攻。裴三公子是左躲右闪，完全处于被动。像那个齐国远，你见好就收呗，把人家唬住了就得了呗，知道知道你的厉害，你还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啊？你这玩意儿是假的，要不怎么说是个浑人呢？这齐国远一高兴，忘了这茬了，哎，心里高兴啊。裴元庆都叫我镇住了，瓦岗的英雄都在这儿呢，哥们弟兄都给我观战呢。哎，我要打了胜仗，我脸上多光彩，得理不让人频频发动进攻，那玩意躲能躲那么利落吗？最后裴三公子实在躲不开，一看大锤下来了，哎，这怎么办？拼出去了，活着性命不要，也得把锤给他崩出去。再看裴元庆，双脚点蹬，俩腿一使劲，夹住马的两肋，屁股离了马鞍子，双臂攒力，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把眼睛一闭，嗨，十字插花双锤往上一兜，心说我兜出去能崩多少崩多少，也不能等着叫你把我拍死。哪知是吓坏了，这一使劲儿，这妈下一落那大纸锤，耳轮中就听见噗，怎么出这么一声？裴三公子心里纳闷儿，没有什么反弹力，没怎么地，这什么事儿？睁眼抬头一看，气得鼻子都歪了，这才知道纸大锤。自己那两柄锤插在纸锤里头去了，哎呀，真把我唬的不轻啊！瓦岗山真是臭要饭的，什么人都有啊！这是两军阵前玩命的地方，您跑这来变戏法来了，岂有此理！往回一撤锤，倒了霉了，倒霉了！什么原因？齐国远在这锤里头加零碎了，纸锤不假，里边还有点零碎。什么零碎？他搁了不少白灰，这个白灰啊，用细螺螺的非常细非常细，每柄锤里头搁了不少。你看那锤捅漏了之后，有锤挡着，白灰出不来。等裴元庆们一拽，那白灰还不出来吗？啊，噗的一下，把双眼给迷坏了。裴三公子疼痛难忍，哎呀一声，是几乎落马。